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本育儿类的书籍，是今年的新书，还没有中文版，所以书名我把它翻译成了《家长用户指南》。这本书的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临床心理学博士，他也有20多年的经验去指导家长如何去育儿。他也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作家，之前写过几本育儿类的书籍，都很受欢迎。这位学者，我觉得他很有特点。的一个点是，接触了东西方两个哲学体系下的育儿方法论，然后挑出了东西方这个体系下面的优点，把它融合到一起啊，所以我觉得读下来很适合中国我们这个社会下的一个育儿方式，同时他也是正念的一个推崇者，所以你也会发现，等下我们聊的内容里面有很多也和正念育儿。相关的一些论点。好，那我就直接开始。作者第一个我觉得值得讨论的一个论点，就是我们生孩子到底是为自己还是为孩子？我发现很多的家长或者包括我自己都很容易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有孩子，那我是给了这个孩子生命，那这个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是欠我的，对吧？因为没有我就没有他。在这个逻辑背景下呢，我们会觉得孩子如果不听话，或者孩子如果不懂感恩，对吧？这是一个很不应该的事情，毕竟我们给了他生命。但实际上呢，作者提出，我们生孩子其实完全就是为了我们自己，是我们想要这个孩子，我们觉得社会或者是我们的父母，对吧？希望我们有一个孩子。根本不是我们想给这个孩子生命而做了一件很无私的事情，因为这个孩子本身都不存在，我们没有办法去问他的意见，他是否想被生出来。所以不要让自己觉得你是在做一件多么无私的事情，其实生孩子就是一件非常自私的事情。这个论点呢，其实在美国有一个比较小众的，但是是一个哲学流派。我也是在应该是5、6年前接触到这个流派。一开始我听到这个流派的一个核心论点的时候，我非常的抵触啊。这个论点是什么呢？就是生孩子本身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这个我不知道你第一下来听起来是什么感受，反正当时我觉得怎么可能生孩子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但是后面我了解多了之后，我越来越发现这个论点其实是很有道理的。这个论点的基础就是，之所以不道德，是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去问这个孩子他是否想被生出来，但是你把他生出来之后，他就需要经历这个人生的各种痛苦，因为肯定是避免不了的，对吧？你就算给他再完美的物质条件，他也避免不了会经历很多痛苦。那他经历这些痛苦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提前的给出他的意见，说我想，我愿意经历这些痛苦，但是你就把他生出来了。所以，生孩子这件事情上，在最哲学本质的上面，你可以说它是不道德的，因为你强迫了一个人去经历痛苦，他当然也会经历很多幸福，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他会经历幸福，他经历痛苦就是 OK 的。所以呢，这个哲学流派，当然他的不是想推崇说我们大家都不要有孩子，他想说的是，我们该有孩子还是要有孩子，但是你一定。不要觉得孩子是欠你的，而你永远要意识到你是欠这个孩子的，是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没有问他的意见，所以你要尽你的所能，确保这个孩子在这个世界尽量少的感受到痛苦。那这物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确保他的心理健康，因为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非常。可惜的事例也让我们看到，孩子小时候心理健康的问题会带给他们一生多少的痛苦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这个社会需要越来越重视的一个事情。之前我们的科学研究没有到这一步，意识不到说孩子的心理健康到底有多大程度会影响他一生的这个幸福或者是心理健康。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足够多的，这个。证据证明，真的是决定性的， 所以那句说一个不幸的童年要一生去治愈，其实是非常有科学依据的一句话。好，那在这个第一个论点的这个背景下，就是我们现在如果你也认同说好，我们是欠孩子的，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需要尽可能的让他能幸福。那作者下面要讨论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如何才能让这个孩子幸福，这个孩子的一生如何才能好，我们有些过于自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每个人对于孩子可能想的都是，我曾经错失了什么，我的父母没有给我什么，或者带给了我什么痛苦，我一定要避免给我孩子同样的东西，或者我一定要多补偿我的孩子那些我没有得到的东西。这本身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无私的一个想法，但是因为你和你的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很多时候这样的一个想法会带给孩子很多额外的痛苦。这个是作者，也是我希望大家在听到现在能好好的去想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讲述的内容，我希望它更是一个大家能一边听，你可以随时暂停，一边去反思。看哪一块内容是真正适用于你的，因为我相信，可能一本书的里面，如果能有一个点对你来说是值得你去想思考的，就已经很不错了。那在我现在提到的这个点上，我觉得大家想一想，你现在对于你的孩子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一定是对孩子好，但是其实不是的。因为你的孩子和你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人，从几个方向上，一个方向是在成功，在金钱这个上面，可能你小时候钱不够多，或者你的父母没有逼你去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人，让你现在觉得不行，这是父母没做好的一点，所以我一定要逼着我的孩子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人，未来要有很多钱。因为我体验过了没有钱的痛苦，那是否你就100%知道你的孩子这么被你逼着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人，他就一定会幸福？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大家自己去判断，这里没有任何的对错的答案。然后还有一块就是对于他的这个外表，对于他对异性感情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是你坚定的一些信念，但实际上不一定是正确的？有些人可能觉得，我的孩子从小我就要保证他外表，如果是小姑娘，需要非常的美；有些人觉得说，我就要确保他完全不在乎他的外表，因为外表太不重要了。这样极端的想法是否真的100%正确？然后还有一块儿，对于他的学习。对于他的知识储备，你有没有什么非常坚定的想法？再往下，还有对于他是否要结婚，该跟什么样的人结婚，是不是你有什么非常坚定的想法？所有的这些，有一部分肯定是对的，但也有一部分可能因为时代的不同。已经不完全正确了。好，这个我希望大家能花一点时间去想啊，因为作者说了一句话，他非常的，我觉得有道理。他说，每当你在强加给你的孩子一个你认为正确的一个理念的时候，你要非常小心的去审视一下，你的这个理念带给孩子的，带给他人生，是更多的选择和自由感。还是带给他了一个枷锁，一个牢笼。我相信我们很多的给孩子的这些强加给孩子的东西，最后都变成了牢笼。虽然我们觉得一定是为了他好。好，我们先讨论下面一个点。作者提到标签，就是家长很喜欢给自己的孩子贴一些标签，尤其是在你和伴侣或者和其他家长在聊天的时候，我们会说自己的孩子啊，很听话，对吧？乖，或者 他非常的调皮啊，他很聪明，他不太聪明，他等等的这些标签，他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会带来非常深远的，包括负面的影响，甚至好的标签都不一定会给孩子带来好的影响，这点也是很多家长意想不到的。比如说，你说孩子特别聪明，你反复的说孩子聪明，孩子会觉得说，我父母爱我是因为我聪明，所以我一定要确保我很聪明。那这个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呢？就是当孩子觉得我不是因为聪明而成功，而是因为努力而成功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我做一切事情，我都要显得我非常的轻松，因为聪明的人是不需要努力的，努力就代表我还不够聪明。这只是一个小的例子啊，告诉家长。不要随便的去给孩子贴标签，而且有些标签你要问问自己，是真的代表这个孩子本身的特性，还是这个标签其实更在描述你自己？作者提到的一个例子是这样，比如我们觉得一个乖的孩子，好的孩子是他非常听话，对吧？但实际上呢，是因为一个听话的孩子让你很舒服。让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家长，真的一个听话的孩子就比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更好吗？这个好是怎么评判的？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为这个社会带来巨大贡献的人，或者长大之后我们觉得是这个世界最成功的人，他们小时候是听话的孩子吗？大多其实不是。所以，我们说一个孩子听不听话。叛不叛逆，它本身是因为这些特性让我们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让我们觉得很烦很累，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一个这个孩子有问题，不够听话。好，今天呢，我觉得主要希望用这些作者的稍微有一些我觉得让人不太舒服的论点啊。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审视一下自己，对于自己的孩子，我们和孩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有多少是源自于我们自己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或者是自己觉得我这么无私的给了你生命，你竟然还不听我的话，我这么无私的把我人生之前错失的一些东西都给了你，你竟然还不领情，这样的一些想法。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是否是对的。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我们之后会继续来讲这本书。如果你觉得这本书有价值，也欢迎把它发给你身边的朋友和伴侣。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写出你对育儿的一些看法和你的一些经历我相信都会对大家有帮助的。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